第十章，学习情感与情绪的表达。自我是身体的主人，如果自我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主，这个人会活得快乐吗？内在期待与外在现实之间常会有落差，对心理而言，那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巨大失落感。如果一个人的情绪表达不出来，觉得再怎么说也是枉然时，他会出现无力感，而无力感与疲倦感常是癌症早期的征兆。根据统计资料显示，癌症患者在情感和情绪的表达上较为压抑，他们通常容易抑制自己的感受，以迎合别人的需求，也较不会表达自我。虽然这不是放诸四海的标准，可是临床上的确有这样的现象。我辅导过一位肝癌患者，他认为自己的人生是黑白而非彩色的，觉得自己总是配合他人，总是在看人脸色办事，如果别人有意见的话，他一向迎合旁人而牺牲自己的意见。他甚至觉得自己不是生命的主人，不知为何而活，仿佛在为别人而活似的。自我是身体的主人，如果自我没有办法为自己的生命做主，你认为这个人会活得很快乐吗？我想大概不会。一个人的生命之所以多姿多彩，是由于他能够表达自我的意见，能够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否则生活还有什么乐趣可言？不敢生气就没有生气。内在的期待与外在的现实之间常常会有落差，对心理而言，那是一种没有出路的巨大失落感。这样的落差一开始虽然不至于形成癌症，可是慢慢累积之后，却会使人逐渐变得没有脾气。如果一个人的情绪再也表达不出来，进入了槁木死灰的状态，觉得再怎么说也是枉然时，他会出现无力感，而无力感与疲倦感常是癌症早期的征兆。与其说无力感与疲倦感是癌症造成的，我宁可说是一个人对生命的无力感与疲倦感逐渐形成生理上的癌症，而非其反面。为什么一个人会难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主因是怕起冲突。有些癌症病友相当敏感，他会觉察到别人的情绪和内心状态，但由于不希望和人起任何冲突，且他认为冲突、争吵只会闹得不愉快，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因而觉得 既然如此，又何必多费唇舌？心理学家发现，如果有负面情绪没有表达出来，又无力自行化解，很容易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研究发现，得癌症的人多属于 C 型人格，也就是比较压抑型的人格。这类型的人觉得，如果我表达自己的意见，只为自己的生命奋斗，是行不通的，别人不会同意的。他们认为，表达自己的意见，最后换来的只有冲突，所以宁愿把内心的感觉压抑下来，但他们的内心是不快乐的。有人认为愤怒是很不好的情绪，这样的观念并不正确。一个人为什么会愤怒？因为他有期待。事实上，愤怒的原始目的是要对现状提出抗议，使外在情境能够符合内心的期待。他的本意是，我希望人生能够符合我的期待。当内在的期待跟外在的现实有落差，或是期待落空时，我们就会愤怒。愤怒是一种能量，是为了要让我们产生行动，去跟别人沟通，表达我们的不满，并且表示希望别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对待我们。如果一个人明明对现状不满，可是压抑了下来，就会开始变得沮丧、忧郁，而感到无能为力。生命中一两件小事无能为力，或许没有关系，因为还有其他的活路，还有可以奋斗的领域。可是，如果生命中最主要的生活区域都令人感到无力、沮丧，并觉得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那么活下去还有意义吗？当一个人对未来感到绝望的时候，其实正好给了癌症生存的温床。所以我们必须重新看待愤怒情绪，并且善用愤怒的能量。我们应如何借由愤怒的能量而采取既符合现实又能有效沟通以改变现状的方法呢？心有不满，是因为我们希望采取平和的方式来改变现状，让生活过得更好，这是愤怒的原始目的。愤怒和暴力是不一样的，暴力是对改革的无望而产生的反击，它会带来破坏，而愤怒是为了现状的改善。俗语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没有办法善用愤怒，它就有可能会变成暴力，而暴力是我们不乐见的。如果因为厌恶暴力，而把我们的不满、愤怒都吞进肚子里的话，会变得无力、沮丧、忧郁，对生命就不再有期待， 也不会想努力去改变什么。当一个小孩对父母说出我恨你的时候，他真正要表达的是，我这么爱你，为什么你要这样对我？因此，我们可以说，愤怒是为了得回爱的一种手段。如果对一个人没有期待，就不会有愤怒。可惜的是，我们通常只表达了愤怒，却没有表达期待以及对爱的渴望，这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人们常说，期望越大，失望越大，以致人们甚至不敢再有期望。可是，没有希望的人生，怎么走得下去呢？如果我们不能善用情绪和外界或他人沟通，那么就会对自己的生命感到无能为力。试想，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生气的情绪都不敢表达，那他会活得愉快吗？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极力地主张自己的意见，拼命想主宰别人，而我们又不想成为这种人，所以不妨采取妥协之道，那就是温和而坚定地表达我们的主张，不贬低他人的意见，表达自己的情绪，却不伤害别人，自发性的做自己，成为自己生命的主人。现有的教育制度常让我们对自己缺乏自信。我想，可能的原因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孩子们常被鼓励去模仿、学习，并且服从，很少被鼓励去表达自我，对自己有信心，导致自信及自我肯定的态度在无形中被剥夺了。一个人如果对自己的存在有信任感，他会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情绪，而不会担心展现情绪将遭受否定。很多关于癌症患者家庭背景的研究发现，患者的家庭常常不容许他们表达情绪，只要一开口就被否定，只要表达自我就被责备。这种小孩长大后，在情绪的抒发和表达上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自信并非来自骄傲、看不起别人，或借由胜过别人而得到表象上的自信。自信是对自己存在的价值有信心。放手做自己。当一个人内在和外在的渗透压相差过大时，容易造成崩溃。他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对外在情境是无能为力的，越来越觉得他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活得越来越悲哀，越来越不快乐。相对的，他的免疫能力当然也会下降。在癌症个案的治疗过程里， 我常鼓励病友们要做自己。一旦他们感觉到自己被接纳、被认同、被支持，往往就会有疗效发生。他们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不再觉得必须掩饰自己，不再认为自己没有价值，而对自己的生命重新燃起希望和信心，尽情地做自己。当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时候，他们会去帮助别人，产生活下去的意志。坊间很多癌症的治疗机构都会对患者说，你要活下去呀，你要有求生意志，你要知道心的力量很伟大等等。可是如果当事人不觉得他活下去有什么用的时候，讲这些又有什么效果呢？除非患者真的感觉到他能够表达自我且被接纳，自己作为存在的一份子是有价值的，唯有如此，他才会体认到活下去是有意义的。帮助个案找出他活下去的意义，发现他存在的价值，才是我治疗癌症的重点，而不是一味的鼓励他要坚强的活下去。这个时代为什么罹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我的想法是，现代社会中能够真正做自己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慢慢地迷失在生活里，迷失在人际关系里，迷失在职位或是性别里，而离自己的本心越来越远。如果一个人是很自发性的，他的内心与外在的一切，无论是人际关系或工作，没有落差的话，基本上身体不会累积很多的情绪，他可以从容去处理、去面对，也就不容易生病。在我治疗的癌症个案身上，常常发现他们整个内在与外在的生活差异太大了，内心有那么多的痛苦、无力感，却有办法解决及面对，甚至没有办法去求助他人。我曾经治疗过一个乳癌个案，这个病友认为，如果他去求助，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让别人看到他脆弱无助的一面，会比杀了他还难过。所以在别人面前，他总表现得很完美，让人以为他没有任何问题，也不需要别人帮忙似的。可是他的内心很慌乱，没有办法调节自己内心情绪的落差。我们的社会存在着很多的扭曲，总认为唯有做个好好先生或太太才能被容许， 我们很少真的用爱心包容去对待周遭的人，很少让周遭的人觉得可以全然的做他自己而被接纳，不需很努力的表现杰出才能被认可，不需赚大钱很有身份地位才会被尊重，而是作为一个个体天生就有存在的价值，可以有脆弱的地方，甚至身为一个大男人也能尽情的哭，能够显露脆弱的一面。他所有人格的面相都可以为自己所接纳。当一个小孩子不被容许发脾气的时候，他的脾气会更坏。当一个人可以很自由自在地去探索情绪，他会知道该如何去调节或是宣泄他的情绪，也将学会如何表达情绪，并在社会及家庭能够接受的范围内做他自己。可是我们的教育及社会观念都希望人不应有脾气，应该很温和，不能生气，好像生气就是在找麻烦，就会破坏形象。如果一个人流露出脆弱、无助或是愤怒的那一面，常常会让人家觉得很奇怪，似乎每个个体都被期待永远保持在一个和平假象上。其实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我期盼癌症患者不是为了表面上的形象而不断扭曲自己真实的内在。我的职责之一是帮助他们重新与内在的感受产生连结，然后为那个感受找到一个外在世界能够接受的表达方式，帮助他们去做他自己，而为社会与环境接纳，帮助他们可以自由自在呈现他们的情绪，并非被期待永远都是个好好先生或好好太太。每个癌症病友的背后，事实上隐藏了很多未被表达的情绪，然而那些情绪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是如此愤怒那样郁卒。情绪之所以变得那么糟糕，是因为在早期的时候没有处理，不断地以错误的方式累积，到最后连当事者都没有办法去面对，而只能被情绪席卷。这当中夹杂着很多的怨恨和不满，到此时要重新化解这些被阻塞的情绪并不是不可能，但比较困难。怎样才能把这股被阻塞的创造之火从一个扭曲破坏的形式 及一个让癌细胞成长扩散的更快的形式，转变成生命中一股正面的能量呢？又如何才能借由这种能量去开创他想要的生活呢？我常常告诉病友，不要想着等你病好了你要做些什么，而应该假设现在没病你要做些什么。很多病友总是这样说，我有很棒的理想，我对人生有很多的期望，只要我病好了，我就……我直截了当告诉他们，如果要等到那一天，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不如你假设两种情况。第一，假设你明天就会死，那你甘不甘愿？如果不甘愿的话，就立刻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如果你想服务人群，当下就去做，不要等病好了才去进行，否则只不过是个自欺欺人的想法而已。第二，就是假设你的病已经好了，身体一天天恢复健康了，那么去做你想要做的事吧，不要盼着等我的病好了我要去做对人类有意义的事，我要去追逐我的梦想，根本不需要等那一天，或许你也没有那一天。如果你有梦想，就去实现吧，去找身边的人商量，将他们的建议化为你的助力。不管你是不是一个癌症病人，让你的生命开出灿烂的花朵吧。冲突也是一种沟通的过程。很多人担心，他们表达了自己的情绪后，会产生冲突，甚至可能会危害到饭碗，或是让彼此不愉快而无法做朋友。可是试想，如果你不向朋友表达真实的感受，只是暗地里不悦，纵使表面上没有发生冲突，你们之间的距离也会越来越远。这和发生冲突做不成朋友岂不没有两样？我希望大家把冲突重新定义，冲突是为了沟通彼此的感受，让事情更顺利。为什么会有冲突？因为你的期待与对方的不同，如果不表达意见，你们之间的落差依然会存在，沟通没有达成，而你仍旧不开心。不妨把冲突定义成，为了找到交集，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的沟通过程，它是一种双赢、妥协的相互调节，而不在于计较谁赢或谁输。倘若能以这样的角度 来看待冲突，那么冲突本身就会有很不同的意义。在这样的过程当中，你可以表达自我的意见，可以和别人产生很好的沟通，可以很有力地做自己，可以让事情变得更好，却不会伤害到别人。可惜，在我们的成长过程里，很多人都没有学会这套技巧，而把冲突的结果演变成不是你哭泣，就是我受伤。到最后，大家唯一学会的就只是逃避，不愿面对问题，可是问题依然存在，情绪也是如此。一个人的情绪如果没有被面对，它也依然存在。在辅导癌症病人的情绪表达上，我的做法是协助他们：一、如何把情绪变成正面的沟通的能量；二、如何借由表达自我与对方达到真正的沟通；三、如何相信当你表达自己做你自己的时候，你的生命会变得更好。当一个人觉察到生命的力量感及掌握感时，他将不再无能为力，而原本黑白的人生也会开始展现绚丽的色彩。有人说，癌症是长期的忧郁和沮丧造成的，这句话一点也不为过。甚至可以说，一个人对生命无力感的极致表现就是癌症。如果我们太过认同自己的情绪，就会被它带着走，为他所左右。可是如果完全压抑情绪，就会和我们的内在变得很疏离，到最后不认得自己。如同刚才所提到的，肿瘤的背后都有一股被阻塞的强大情绪，它已经变成有质量的状态了。现代医学对于癌症的治疗只是把肿瘤切除，那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应该从整个生命情境着手，让那被阻塞的活力再度发泄出来，让人得以借由那个能量更全然地表达自我，并为社会环境所接纳。我们如何才能运用爱因斯坦的公式E等于 MC 平方，把肿瘤的质量转为能量，变成生命的活力，使我们的人生从黑白变为彩色，让一个绝望的生命重新复苏？那就是让这个人可以再度掌握人生，过他想过的生活，把被浓缩的情绪 再度开发，释放出来。在这样的治疗过程里，重点不在于这个人可以活多久，而是他怎样才能活得更快乐，并且能做他想做的事情，完成人生的价值。很多人在得了癌症之后，才找到人生的意义，并对社会产生重大的贡献。这句话一点都不假。